在我们还没听到之前，让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四节。给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请听我来念。过了十四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好，读经到此。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福音的证明，生命的改变。伟华牧师，
大家可以看这个药的话，加在周刊里面的大纲。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的前面第一章的头十节那边讲到这个真福音啊，福音是多么的可贵。因为保罗的自己的见证，在这个问候的话里面呢，他的见证是有一位很伟大的神，最伟大的神以最深的慈爱把人从最可怕的一个势力里面呢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卷书他要讲这个福音多么的宝贵。不过呢，他也同时立刻一开始就指出那些假教师是多么的可恶，多么的可恶呢？因为他们，保罗就说他们可能好像天使一样，那么多人相信他们，可是他们把假的好像毒药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说是另外是一个福音来的，能够救他们，所以很可恶，而且带来教会的分裂。那这个就是保罗在开始的时候他要强调他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他要讲这个福音的信息。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跳了一段，不过 从十一节开始，一章十一节呢，保罗就回顾他在过去信主的那个经过。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幻灯片呢，第二个 slide 的那个地图。那保罗在回忆他过去信主的经过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那他要讲的是，在过去他信主的时候，其实见过在耶路撒冷，他下到下面耶路撒冷见过使徒们一次，后来他就回到上面那个黄色的那个基利家，他的老家那个大树那边去，那大树那边大多数时候就在那边了。然后巴拿巴呢，那巴拿巴刚才我们读起经文嘛，他就从这个耶路撒冷过到安提阿中间那一边。因为为什么呢？使徒行传说有基督徒因为逼迫嘛，他们上到那边去，跟以前其他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他们开始也向外邦人希腊人传福音，所以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巴拿巴自己去到那边，巴拿巴说，哇，很多人信主怎么办，他就跑到大属去，把当时叫扫罗的拉过来说，哎，你来跟我一起来建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那这个是当时这个巴拿巴所做的事情。那巴拿巴所做的事情建立了教会，二章一节，所以就来到二章一节了。那一晃就这样过了十年了。保罗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过了十年，他才再次的下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去。不过就跟一章那边保罗说，他这些行程都是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奉启示，神自己告诉他。那这个启示，那这启示为什么重要呢？那因为启示是一个神告诉他必须做的事情，神的话指示他，是绝对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做的决定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就是这样。而这个启示是有权威的，神自己呼召，在一章那边你会看到神呼召了这个叫扫罗的人做使徒，神告诉他要讲什么话，然后呢，神给他这个权威，做使徒的权威也会在他的身上通过他的话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所以使徒行传那边说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那边当时有先知，其中一个叫做雅加布的，对吗？他就预言说，接下来呢，奉这个启示说接下来会有饥荒了，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就收集了这些捐款呢，当时的奉献，托巴拿巴跟保罗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这个行程对保罗来说很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二章这边就说了，那这一次保罗他十年后下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他要向耶路撒冷教会做一个见证，见证神在过去的这十年，神怎么使用保罗在外邦人当中来见证这个福音，来引导他们信主。那这样的一个行程，这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去，向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重要人物来做见证的时候，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标志性的作用，因为它会决定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看待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怎么说呢？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啊，到一个亲戚的家里面，那这个亲戚的家庭条件很好，经济的情况，那叫这个小女孩到她家里去吃饭的时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对不对？说哇，请这个小女孩去她家吃饭。不过发生了一件事，这个小女孩去到这个亲戚的家，这个家庭条件很好的亲戚的家的时候，发现这个亲戚叫她不是在客厅里面吃饭，是在厨房的一个角落吃饭。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呢，这个整个的心态、整个的态度、整个的体验、整个的回忆改变了，对吗？她发现原来到最后 这个亲戚请他去他的家吃饭呢，不是一个爱心，不是一个关怀，还是一个轻视他的一个做法，看不起他。那从此这个小女孩长大几十年过去了，对这个亲戚的态度看法仍然是一样的，对吗？看不起我。那这个就是我的意思，这个是先例。所以保罗来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这一次的接触会决定接下来耶路撒冷的信徒怎么看待外邦人，而外邦人的信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在神的教会里面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很注重，刚才我们看了十节啊，来讲这次的这个行程。我们也看这个福音通过保罗自己的回忆啊，保罗怎么看待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要看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了保罗自己，也因此应该怎么改变你跟我了，我们认识耶稣之后这个生命的态度。我们来向主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求你帮助我们这时候来聆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让保罗自己生命的改变，让他怎么看待他的生命，也来指引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第一个方面呢，保罗说啊，通过他的这一次的行程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雅各约翰的行程呢，保罗要反映出他自己的生命的目标是怎么改变的。保罗说他奉启示，记得吗？是神告诉他照着神的话顺服神去的时候，他也向弟兄们，他的目的是第二节向弟兄们陈说福音啊，讲福音怎么被传开了。不过刚才我说，记得他带着这些安提阿外邦人的这些信徒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要做一个见证，要做一个证据，要证明的是这个福音，你看在这些外邦人几百公里以外的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做了何等大的改变呢？他们过去不认识你们呢，你们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是谁，他们哪里管你？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这些奉献是一个证据。外邦人虽然过去跟犹太人的信徒没什么关系，不过现在认识了耶稣，那他们的看法改变了。他们看到原来这些在耶路撒冷面对饥荒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跟他们有一个关系的，于是他们愿意慷慨的奉献来帮助他们。保罗要这些犹太人的教会的信徒看到，过去这些外邦人为自己活啊，为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生活，现在转过来晓得为别人来付出，为别人来看重他们，因为他们看到这两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信徒呢，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属于神的，所以看重他们，愿意付代价。看到这个目标，这些安提阿的信徒通过一个奉献啊，表明他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有一次我们知道说，过去这两年啊，就也是很感恩嘛，现在的疫情情况放宽了，我们要到这个马来西亚去也很方便了现在。不过如果你只要回想半年前一年前，你知道说要到马来西亚去是不可能的事啊。当时我到一个下午，拜六的下午到教会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的好几个青年人啊，在不同的课室里面，两个三个对着电脑。那你们在干嘛？我们在跟这个丰盛港啊，就是这个西马的东岸嘛的那些小朋友在举行营会啊。啊，什么营会啊？因为过去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不知道，在几年前，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的青年团契每年都会过到丰盛港那边去跟他们办营会的那些孩子们。可是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办法，不过他们顾念这些丰盛港的孩子们的心还是在的，所以怎么样呢？就用一个早上跟下午的时间在线上跟他们一起上课办营会。那因为主的爱是没有疫情，被疫情所隔离的嘛。那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了。那当神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即使是几百公里以外的人呢，跟我们是有一个关系的。那因为保罗自己说啊，在一章那边他说，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无条件的拣选他的时候，神改变了他。那不止他是这样，安提阿的教会也是这样，被神所呼召所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和想法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那因为刚才我说了，因为神以他最大的爱来感动，来改变了我们，直到我们就想，哎，我们现在怎么样可以来见证，那见证神在我身上的这个作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去到耶路撒冷，我自己要曾说福音，神怎么样改变了这些安提阿的信徒外邦人，而且我要让你们知道，神借着他们生命的改变呢，也要建立你们。那所以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这样，就变成说，哎，如果我认识了神的爱，那我的目标就是现在神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在我这个阶段是什么呢？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阶段都需要问的。那像青年人他们就需要问，在我这个生命的阶段，在接下来当我要比如说交往的，在谈恋爱的时候，诶，我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交往呢？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而是学习说，诶，如果我像世俗人的想法，诶，我交往，我找这个异性的对象，世俗的想法是我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得到满足，对吗？得到我找到我要的一些东西，找到可能我孤单，我有人陪伴我，可能我找到经济条件跟我可以配搭的，我们一起组织家庭，我们在找一些东西。可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因为主的心意让我在这个感情的关系里面有什么不同呢？主的心意是要我学习认识基督舍己的爱，以主的爱来学习服侍对方，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你明白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好像有点老传统了，什么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轭，基督徒跟非信徒不能进入婚姻，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老传统，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够在一起。那这就是青年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当他们目标改变的时候，他们看待这个交往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下去，我们成年人在家庭生活当中是怎么的目标，随着主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有一个转变。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呢，那个目标的这个改变。不过保罗接下来呢，他要说不只是目标，连我们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思想也会跟着的改变。那保罗从这段，当他回忆他去耶路撒冷见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的这个行程当中，他也告诉我们了他自己的思想改变过来。他过去衡量重要与不重要的东西是怎么衡量呢？过去对他来说，一个法利赛人的背景嘛，他们很严谨遵守旧约的圣经律法各个条例的要求，最重要对他来说就是满足神的律法的那个要求。那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神在旧约里面的整个旧约里面，特别是在这个西乃山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这个西乃山，在山下他们遇见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这个神从山上在这个密云这个乌黑闪电里面告诉他们，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百姓。哦，是的是的，我们要做你的百姓。那如果你要做我的百姓，这个耶和华上帝告诉他们说，那我们来立约。立约就是这个 covenant， 就是说到我现在把这个律法赐给你们了，那这一切十条的诫命接下来进一步的说明怎么样遵守我的律法，持守不同的这些条例来做我的这个百姓的资格。那第一关，这个整个律法的一个门口啊，一个窗户，一个入口呢，就叫割礼了。割礼，犹太人的这个男丁啊，男孩子都要借着割礼 表明他们进入这个神的约里面，他们跟神有关系，他们是神百姓的一个记号。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经常用这个割礼做整个律法的一个缩写啦，一个好像 abbreviation 对吗，一个缩写，就是割礼呢，就是我要守律法的一个记号。那所以这就是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守这个律法。那这是第一个。对保罗来说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是不只是守律法，背后呢是人的眼光了。你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说过去，他间接的提到过去他看重的是别人怎么看待他，以外貌取人。然后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时候的基督教的圈子呢，还是大多数是有犹太人呢、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那边的这些人呢、这些信徒使徒们当中更是了。所以保罗还有一点讽刺啊，这些是教会的柱石啊，哇，没有他们不行的哦。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很在意。保罗自己可能也有压力的。哎呀，这些使徒们，这些 VIP 重要人物会怎么看待我啊？哎呀，我想我就不要节外生枝了，我就简单的说，哎呀，其实都一样，都一样。这些外邦安提阿外邦人跟我们一样啊，他们听了耶稣，听了福音，他们相信了啊，就可以了，不要去惹什么事情。他们也愿意信耶稣，哎，他应征就过关了嘛。可是不是，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带出，他就没有办法证实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究竟对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有什么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选择带了提多去。提多是谁？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提多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提多是一个就是简单听到保罗的福音结果信了耶稣的人。那保罗拉着这个希腊人，没有受割礼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去见这些使徒们，要作为一个先例，记得吗？那个小女孩到了这个亲戚的家里面，这个亲戚怎么看待她？这个提多现在来到耶路撒冷，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会轻看他吗？会对他有什么要求吗？保罗说，感谢主，当时这些重要人物不只是没有轻看他，接纳了他，还而且没有坚持他必须受割礼，这个进入整个律法的入门不需要，不需要。那这个就是重要的真理。保罗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的自由，第四节，自由，不需要做这一切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彼得、雅各、约翰明白，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过去遵守这些律法，他们跟保罗一样，我们现在在耶稣里面，耶稣他已经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一切的要求耶稣已经满足了，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那所以现在保罗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过去遵守律法满足别人的那种压力的要求，现在我自由了，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付上一切代价。那我们也真的是，圣经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守律法靠行为呢？因为保罗虽然2000年过去了，他明白，你知道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一样的，跟当时的犹太人的信徒一样的，我们是在康复当中的法利赛人，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需要改变的一个需要，我们还是，你不相信吗？我们还是会偶尔有这种心态，你会有这种打勾的心态，有没有？你这种打勾了，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是一个神喜欢的基督徒。哦，我有每天祷告，哦，我有灵修，参加那个灵修计划，啊，我有参加祷告会，啊，所以你看我打完这些勾了，啊，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那你有这种倾向吗？那如果你有这种倾向，保罗说，来来来，我就在讲你。那你还是像回到第一世纪的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一样，啊，我要满足这些的要求，我才算是神的子民。那当然，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保罗要说，我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接下来他会说，我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被神所接纳。就好像提多不是因为受割礼才被耶路撒冷的使徒所接纳，不是，是因为完完全全的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他。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啊。甚至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知道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不够好啊，哎呀，你知道我的这个基督信仰生活不够好，所以我不能够受洗，我不能够接受坚信礼。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接受受洗，接受坚信，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要靠着他有力量来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而洗礼来帮助我们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所以是这样的，我明白我的罪可恶，可是耶稣他担当了我的罪，我也完全的信靠他吗？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是的话呢，白白的领受呢，你就自由了，你就在耶稣里面因着这个福音得到自由，因为耶稣接纳了提多，他也接纳了你，没有别的要求，做了他的儿女。那这个就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啊，记得吗？因为我们常常在打勾的时候啊，你要记得神不是因为这些接纳你。如果你还是回到那个打勾的那种心态呢，保罗说啊，你就回去做奴仆了，你就失去了那个自由，你被人窥探，失去了自由，你回到2000年前这些犹太人的那种思想里面。这是第一个方面，保罗说这个自由就是一个改变，他的思想从过去遵守律法变成看重在基督里的自由。思想上第二个改变是什么呢？那他也看重这个合一啊，在基督里面的合一。那怎么说呢？那保罗去找使徒们的时候，当面的告诉他们他在这个安提阿怎么样传福音，对吗？怎么样的传福音？而且同时保罗也欣赏也看重神怎么样让彼得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那这个是彼此欣赏的一个观念。他不是在讲，哎呀，你看我在安提阿，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增长哦，是哦，每年增长100%的，你们这里哎呀几千个人而已。不是，他不是这样看的，他是在认定第七节，主怎么样托我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像主怎么样叫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一样。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啊。哎呀，这个比较拗口的话，不过基本上是说我们是合一的，我们的服事的对象不同，不过我们是合一的，合一的。那这个传福音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在教会里面呢，真的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不只说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现在可以自由的来服事主，我们也要看重这个。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说我们是合一，因为我们的本性，刚才我说我们的本性是打勾，对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换过来看重在基督里的自由。另外一个，我们的本性呢，我们是不和睦的，你跟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情况，文化，经济条件，让我们在一起很容易有吵架不开心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有人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想法。那真的，所以每个人看重，好像我最近前几个星期嘛，就是在这个冠病确诊了，每个人挺向我们问候了，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不过你就发现，很多人不同的想法，哎，你没有吃这个啊，你要不要吃那个啊，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啊，都是出于关心啊。不过你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想法了，很多时候会带来一些的纠纷的。除非我们回到这里，你看保罗的心态，我们的思想改变了。现在我们看重的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既然被主所接纳了，我们怎么样的来达到这个彼此服侍的心态啊？这个就是合一的心态了。然后我们欣赏主给不同人的恩赐和才干，我们来学习彼此的服侍和关心。那这个也会改变我们看待别人 可能你有朋友，可能你有一些一些的同事啊，他们去别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教会做法不跟我们不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到某一个教会去了，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用团契的课室嘛，团契的课室，来讲道的时候，我看，诶，为什么有吉他有锣鼓在那边呢？他说，哇，这个教会新派了是吗？后来不是啦，这个是我们的但米尔崇拜，哦，但米尔布尔崇拜，印度人崇拜用鼓，这个很合理啦，齁，哦，就是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想，对呀，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的，那不过在基督里的合一呢，就叫我们去思想说，诶，对呀，我们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不过好像保罗现在看重的是我们侍奉的对象不同，不过在基督里面要保持合一的心态，所以这就是那个思想上的改变了，从打勾的心态呢，变成看重基督带来的自由，从那种很自我论断人的心态呢，变成现在我看重的是主带来的那种合一。那最后一个方面呢，保罗说啊，这个福音改变了不止他的目标，他的思想，第三方面还改变了他跟人的关系，改变他跟人的关系。第十节那边说到，诶，这个保罗他要照着福音去来服侍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不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在十一节那边开始，十一节那边到十四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幕呢？我们要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啦，发挥一下。那想象我们这边有一个聚餐，哎呀，很久没有了啊。不过想象我们这边有一个聚餐，然后在副堂那边呢，我们一组人带来很多的食物啦，各式各样丰富的美味的食物啦。突然间有另外一组的人呢来了。他们踏进教会的时候呢，第一组的人他们就看到了，他们就把这些食物啊拿起来带到大堂里面，留下一点点在外面让第二组的人吃，你觉得怎么样？哎，这个不过保罗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幕啊，他看见的就是有一些人来的时候呢，哎，他们这些人被排挤了，保罗在安提阿的这个教会的大聚餐里面呢，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彼得甚至巴拿巴他们装甲啊，这个装甲这个字就是我们英文那个虚伪的字的来源了 hypocrisy 啊，看到他们的虚伪的时候呢，保罗就说，诶，彼得巴拿巴站住，不要进到大堂里面去，因为我有话跟你们讲。其实彼得自己明白什么呢？那他自己过去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挣扎嘛，他起初他不愿意到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因为他知道这些是外邦人，不过他不想向外邦人传福音，甚至需要主自己通过异象来告诉彼得，我洁净的那些东西你不可以讲，不要吃哦。所以彼得才说，哦，原来是主自己告诉我，预备我来接纳这些我过去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我要现在要接纳他们。可是现在呢，看到吗？现在彼得面对保罗过去面对的压力，别人怎么看？所以当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来的时候呢，彼得虽然刚开始是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啊，大概吃他过去不吃的食物，可是当有耶路撒冷来说，他面对那个压力，别人怎么看呢？说，哎呀，他就这样子走开了。那这个妥协啊，他这样子从副堂进到大堂的这一幕，也有标志的作用的，就好像提多来到耶路撒冷有一个标志的作用，他在说明他怎么看待这些外邦人。以前有一个在就是在那个美国啊，有一个职业的棒球手，黑人的棒球手叫 Gibson 啊，这个职业棒球手他已经 是一个很专业的球员啦、薪水很高啦、可是在他的队伍里面呢，这个棒球队里面呢都是白人嘛，都是白人，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其中一个队友，诶，他在喝橙汁啊，他说哇好像好喝，他就问那个队友、可以让我喝一口吗？然后那个白人的队友看着他的橙汁啊，想了一想，结果怎么说呢？不然我待会儿留一点给你喝吧。这 Gibson 明白那个意思了，对吗？就是原来到最后，我虽然是一个职业的棒球手，我的技术跟你一样好，可是你们这些白人呢，还是不接纳我的。那这就是彼得面对的问题了。当他选择从副堂进入大堂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却让那些被孤立的那些外邦人知道，原来经过了这一切，你讲了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音的自由，我还是不被你接纳的。这个就是那个重要性了。所以保罗在14节，他看到彼得所做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这个不是在福音里面带来那个自由，这个不是福音带来的那个合一，所以就要责备这个彼得了。那因为在他的想法里面，这个不合的观念是有，是他的那个，如果你要画画的话，是有两条线，一个叫真理，真理是直的，可是另外一个呢是彼得的行为啊，这个行为是歪的啊，这个就是那个不合的观念。他的行为跟他所相信的真理啊，彼得是不合的，所以彼得要公开的来指证他，因为不然的话，这些外邦人呢、这些安提亚的信徒，他们就会被绊倒了。那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坦白说，有时候如果你面对一些属灵长辈啊，一些教牧长职，他告诉你，你这样的行为不可以的话呢，那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要问，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相合吗？我看待金钱的态度跟我在圣经里面所相信的这个态度相合吗？那如果不是相合，当我们被指证的时候啊，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那所以保罗他捍卫福音的时候呢，通过他带提多到耶路撒冷去，通过他跟彼得吃饭的这样的一幕呢，要带出他认识了福音的三个改变。那第一个改变就是他的整个目标的改变，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意识，在这个老我里面呢，过去的生命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还是有那个打勾的心态的，让我们看到不是的，耶稣为我付上了一切，我现在能够自由的来服侍他。那过去我们看重别人的眼光，那现在我们说不是的，现在我们看重的是主他的心意。那我们的思想的第二个方面也有一个转变的，那福音让我看到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自由，也看重这个合一。第三个方面呢，福音要改变我们的行为，那我们跟人的关系。那如果你有走歪的时候呢，盼望今天呢，神的话也让你看到，我的行为跟我所相信知道这个福音不一致是吗？那如果不一致的话，求主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到福音的真理里面。我们来向主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你先呼召他，要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他自己的生命改变了，这些在安提阿的外邦人的生命也被你所改变了。主要让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认识同一个福音，主要我们的目标怎么改变，从服侍我们自己变成看重主你的事。主让我们的思想改变，从我们那种奴隶的心态看到在耶稣里面得到自由，也看重主你的合一。主让我们的关系改变，主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行为走歪了， 跟我们头脑里面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是不一致的。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感动我们的心，就更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愿意接受在主里面的劝诫，求你看顾我们。主啊，让我们当中可能还在思想认识真理的人，主啊，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从里面产生的改变，是因为你先呼召我们，改变我们，看见主的爱，看见主伟大的救恩而产生的改变。看到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照着自己的想法，满足自己的目标，我们怎么样的来偏离你，可是在耶稣里面我们怎么样的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自由合一的生命。主啊，你就看顾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